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主题实践，讲员沈正牧师，讲道题目合一的侍奉使教会增长。
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但这不等于教会的增长。
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活动，但不等于一个教会的增长。
一个教会可能有很多的会议，这不等于教会的建造。
一个教会可以很多开会，但是不等于有教会的建造。
一个教会每个主日都在聚会，平常也有许多的聚会，这真的不一定等于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增长。
一个教会星期日有聚会，和平日有很多不同的聚会，不代表一个教会的增长和建造。
1981年的时候，
在1981年的时候，
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参加一个聚会。
我有机会去新加坡参加聚会。
那一次的聚会的主题叫做生命与事工。
这个聚会的主题叫做生命与事工。
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大会也鼓励我们侍奉主的同工来思想教会增长的事情。
在这个大会里面，同工也都会鼓励我们，说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去在个教会增长那里。
他还给了我们一些表格，让我们思想这个教会要怎样来增长。
他就给我们一些表格，告诉我们听教我们怎样去使教会增长。
那次的大会的最后一天的里面，
在那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里面，
讲员就是滕敬辉牧师。
大会的讲员就是滕敬辉牧师。
大会的主题是生命与事工。
大会的主题是生命与事工。
他就强调了，
他在强调，
他说生命重于事工。
他强调就说生命重于事工，
见证比工作更重要。
见证比工作更加重要。
我就紧紧抓住他所说的两句话，
我就紧紧地抓住他讲的。
突然心灵里好像得到了一个自由和释放，
突然心灵里面就得到自由，一个开放。
侍奉不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进行的，
侍奉不是要按照一个这样的字数，一个数字这样去完成的。
那时候我年纪比较轻一点，
那时候我年纪比较轻一点，
那是1981年，
是1981年，
是我进到我自己教会侍奉的第二年，
是我
第三年，
在我教会侍奉的进入的第二第三年。
所以在那个时候面对一个教会里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问题，心中非常的惶恐。
所以我对我教会所受到的挑战和各方面的问题呢，我非常之惶恐。
但是为了教会能够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的增长，我觉得有一天神让我看到以弗所书的信息。
但是为什么教会到真正在教会里面，在神里面增长的时候，神给我看到的信息就是以弗所书里面。
让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这里很清楚的让我有一个认识，
以弗所书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认识，
主的仆人使徒保罗，
主的仆人使徒保罗，
他是在监狱里面，
他在监狱里面
写给他心里很关心的以弗所教会，
写给他心里面很关心的以弗所教会，
也是写给他曾经在侍奉最久的一个日子里面的以弗所教会，
也都是写给他以前在侍奉里面停留最耐的一个以弗所教会。
我相信他虽然人在监狱里没有自由，身体没有自由，可是我相信他清楚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光景。
我觉得保罗那时候虽然可能在监狱里面身体都没有自由，但他很清楚以弗所教会在那时候的光景。
所以他看以弗所教会最那时候他觉得最大的需要之一是合一，
所以他当时看到以弗所教会当时最大需要的之一就是合一。
他用了一个非常强也是诚恳的语句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他用了一个非常强烈和诚恳的 语气和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
同样的语气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同样的语气罗马书十二章里再出现。
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什么叫做竭力保守？
什么叫竭力保守呢？
竭力保守就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要保守圣灵的工作。
竭力保守就是说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去达到这个要所赐的，
要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持守神在这里的工作，在教会的工作，
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去达到神给我们赐予的这个的合而为一的心。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
我觉得神是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大恩典。
这恩典就是我们在真理上面都蒙保守。
这个恩典就是神给我们在真理上面蒙保守。
大部分的教会在真理上都蒙主自己的保守，
大部分的教会都在神的真理上面蒙保守，
所以我们能够一直的往前，
所以我们一直的往前。
可是教会是有一个挑战和困难的，
但是教会是有挑战和困难的，
在教会的合一中间是有一些困难的，
在教会的合一里面是有困难的。
其实教会的合一的困难不是常常在我们华人教会中间不是真理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在合一上面的困难不在真理里面，
不是在真理上，而是在人的问题上。
不在真理上面，而在人的上面。
这个人的问题包括传道人的问题，
在人的问题上面包括传道人的问题。
这个人的问题是包括教会负责的核心的同工之间的问题，
这个人的问题包括教会里面负责的同工的合一的问题。
容我说一句话，
容我讲一句话，
所有教会合一的挑战和困难都是在所谓爱主的弟兄姐妹和传道人的身上。
我觉得所有教会合一的问题上面都是在出自于这个所谓他们说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上面。
如果人不爱主，
如果人不爱主的话，
他可能他根本不关心教会的事，
他根本就不关心教会的事情。
我常常对神学院的同学说，
我经常跟神学院的同学说，
我对他们说，我说以后你进到教会服事，
我说你以后到教会里面侍奉，
你会碰到叫你最痛苦的事情，
你会碰到令到你最痛苦的事情，
不是不爱主的人给你的，
不是那些不爱主的人给你的，
是爱主的人所带给你的，
是爱主的人带给你的。
这句话有矛盾，
这个说话好像有矛盾，
却是真实的，
但是真实的。
一个不爱主的人，
一个不爱主，
他不会关心教会的事，
他根本就不会关心教会，
他不会关心传道人的事，
他不会关心传道人的事情，
他不会关心教会的圣工，
他不会关心教会的圣工，
他只是来崇拜，
他只是来到崇拜，
然后平常不一定看得到他，
平时都不一定看到他们。
可是那些参与教会的，
但是参与教会的人，
他参与了以后，他有没有他的想法和意见？
他参与之后有他的想法和意见，
他有他的看法和他自己提出的意见，他提出的一些原则，
他有他的看法和自己提出的原则。
他是热心的，
他热心的，
但是可能会产生冲突，
就是会产生冲突。
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以及很实际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面对的事情，
其实这个很真实也很 实在的，在我们教会中面对的问题。
而这其中所面对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合一，
而当中我们其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合一。
撒旦知道，仇敌知道，把合一，把教会弟兄姐妹的合一破坏，他就得着了，得胜了。
撒旦教会的敌人知道，就是说如果他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合一破坏，他就得胜了。
所以主耶稣也知道教会合一的重要，
所以主耶稣也都知道教会合一的重要。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门徒祷告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时为门徒祷告的时候，
好像主耶稣没有提到太多别的事，
好像主耶稣没提到太多其他的事情。
他最强调的就是要他们合而为一，
他最强调的就是他们要合而为一。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法呢？
我们会发现合一其实是带来能力的，
我们看到其实合一是大能力。
今天教会所面对这样一个普世的光景，今天教会需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在这个合一的里面。
今天教会要面对的在这个普世里面，教会需要的就是能力，这个能力就在合一里面出来。
合一难不难呢？
合一难不难呢？
合一不容易。
合一是不容易的。
既然谈到合一，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既然刚才讲合一的时候，就讲到话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看法相同、做法相同、想法相同，那么合一不是问题。
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做法、想法各方面都一样的时候，那么合一就根本就没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思想，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思想，所以想神把我们同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做法。
当我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以后，合一就面临挑战。
当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合一就有一个面临一个挑战。
其实今天很多的事情不是对跟错的问题，
其实今天很多东西不是对和不对的，
是要这样做还是要那样做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是这样做还是这样做的问题。
其实有也许这两种的做法都是好的，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可能是都是好的，
可是在我们有限的人里面，我们的思想的里面，我们可能只认知某一个层面的思考，
但是我们在人的思想里面只可能只是认知某一种的做法。
所以我就坚持这一个才是对的，
所以我坚持这样做才是对的。
当我里头有一个坚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排斥。
当我心里面有一个坚持的时候，我另外就有排斥了。
所以当我坚持这个我又排斥的这个时候，就冲突在我的心中以及在弟兄姐妹中间开始产生。
当我坚持这个的时候，我又排斥这个的时候，在我心中就起了冲击的时候，在弟兄姐妹当中就有。
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
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在教会的长子同工会里面，这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
在教会的长子同工会里面，是不是很实际的问题呢？
在团契的同工的中间一起谈论事情或者一起安排圣工的时候，这是不是很常常发生的一些状况？
在我们团契里面，当我们安排圣工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在讨论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出现呢？
那么要听你的还是要听他的？
究竟是要听你说还是听他说呢？
我是牧师，
我是牧师，
你们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来说，
没这回事，
没样东西的。
你是长老，
你是长老，
我们要听你的，
我们要听你说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那么到底要听谁的？
那究竟要听谁说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大，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大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不对，
不对，
就是我，
就是我。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如果能合一是美事，
如果人合一是一件很美的事，
我想我们都同意，
我们都很同意。
但是重点是如果不同呢，那怎么合呢？
但是重点就是说，如果不同的时候，那怎样和呢？
这个世界上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的方法你知道吗？
世界的方法就是不同不和嘛，就分。
世界上的方法就说不同不和就分。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们河水不犯井水。
河水不犯井水。
所以我们分开一个公司变两个公司。
所以我们分开一个公司变两个公司。
能够讲清楚你做这个业务我做那个业务不冲突也就罢了，如果实在没办法没办法就算了。
我们讲清楚你做这个业务我做这个业务，如果能一起就一起，如果不是就算了。
这是世界，
这个是世界。
在教会里面不应当如此，
在教会里不应该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和，感谢主。
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可以和，
如果我们觉得不同不是要分，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同的时候不是一定要分。
不是要分那怎么办呢？
如果不分那怎么办呢？
是要让，
是要让，
是要退，
是要退。
那好，
好啊，
你退还是我退？
那是你退一定是我退呢？
牧师退还是长老退？
那是牧师退还是长老退呢？
各位你们有没有答案？
大家你有没有答案呢？
啊，都退。哇，感谢主。
如果都退呢就感谢主。
哇，这个如果都退今天没有分裂的问题了。
如果都退就冇翻嚟嘅问题。
现在问题就是大家都不退。
咁问题就话大家都唔要退。
所以这个会碰到一个实际的状况，是不是？
所以而家系我哋会碰到个实际嘅状况，系咪咧？
谁退？
边个要退咧？
答案很简单。
答案好简单。
不是我说我愿意退，或者你说你愿意退的问题。
唔系话我话我愿意退，或者你话你愿意退嘅问题。
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呢个系个生命嘅问题。
谁灵性好，谁退。谁的灵性好谁退，
哪个灵性好就哪个退。
你认为你灵性好吗？
你认为你灵性好吗？
退，
那你就退了。
退了就没有了。
退就没有了。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实际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我会发现在同工在配搭在服侍的中间，合一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睇见喺教会里面同工配搭各方面嘅实际问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系乜嘢咧？
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
最大嘅软弱又系乜嘢咧？
就是我们讲话。
就系我哋讲嘢。
话出口就可能收不回来了。
我哋话一出口咧就收唔翻。
保罗对提摩太说。
保罗对提摩太话：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众信徒的榜样。
总要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点质疑。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点。
如果是我写信给提摩太，
如果是我写信给提摩太，
或者我写信给一个我比我年轻的弟兄，
或者是写信给我写信给一个比我年轻，
要做信徒的榜样，
做信徒的榜样。
我到底这五样哪一样写在第一个？
那我这五样哪一样摆在第一位呢？
爱心是重要的，
爱心是重要，
信心是重要的，
信心是重要，
以行为是重要的，
行为重要。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对提摩太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是一个教牧书信。
保罗写给提摩太写一个是教牧书信，
他这教牧书信里面，他对他最爱的属灵的儿子所提醒的第一个是言语。
他写信给他最爱的在属灵上的儿子提摩太，第一样东西在言语上面。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很有智慧的。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有智慧的。
我觉得保罗真的是看出人的软弱和人的光景啊。
我看到保罗真的看出人的软弱和人的光景。
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
我们在同工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表达，
我们都可以很懂表达。
怎么讲话是学问，
怎么讲话的，
这不是一个道德工道德教育的，这个不是一个讲这个生活道德教育的一个工这个课程。
这个不是讲生活道德教育一个课程，
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
一个生命的功课。
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就讲了，
我经常讲话的时候就这么讲了，
从我的角度表达了，
从我们的角度里面表达出来。
常常我们就觉得我就是很光明磊落，我就是没有隐藏，我就想说就说了。
我经常觉得我光明磊落，没什么隐藏的，要讲就讲。
我还说了，我就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就话啦，我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说下去，你们爱听就听，不爱听就算。
咁我讲落去嗰阵时候，你中意听就听，唔中意听。
我已经陈明我的心意了。
我已经表明我的心意了。
所以你就真的讲了。
咁你真系讲落去。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讲。
我未话你唔可以讲。
当我们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要表达一个重要事情嘅，
让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话语的前面。
我哋要将我哋祷告同埋生命喺我哋话语嘅前面。
让我要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让我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当我哋表达一件事情嗰阵时候，我哋态度系非常之重要。
人很软弱，
人好软弱噶。
如果你表达一个事情，你的态度很激烈，人都被你激烈的态度影响而忘记你真正说的是什么。
当你要表达一件事候，如果你个态度非常之坚决的时候，人都会被你的态度去影响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人真的听清楚又准确的听清楚我们所表达的重点，你要有好的态度。
所以当你想第二些人很清楚的听到你表达 的重点的时候，你就要好的态度。
我觉得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要放下自己的意见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总是要强调我们的意见，
我哋成日都要强调我自己意见。
当别人在我们的意见加上注脚的时候，
当我哋有人喺我哋意见度加手脚嗰阵时候，
加上这些注脚，我们心里不会很高兴。
我哋心里面就唔高兴咯。
有一次我参加教我自己教会的长执会，
有一次我参加我教会嘅同工会，
有一个同工提出一件事情的做法。
有一个同工提出一件事情的做法。
他讲完以后，经过了一下，有另外一个同工针对他所说的有一个表达，有一个立场和有一个注脚。
啊，当他讲完之后咧，有另外一个同工咧为佢所讲嘅呢件事情咧作出佢自己嘅意见，佢另外做一个方法，然后咧啊俾佢一个嘅注释。
当第二位讲完了以后，
当第二位讲完之后，
我非常惊讶。
我好惊讶。
第一位他又举手。
第一位咧，佢又喺度举手。
哎呀，我就心里在我坐在边上，心里有一点紧张啊。
我坐喺度咧，我心里就好紧张啦。
但是我觉得感谢神。
但我感谢神。
第一位他举手以后，他就说我要讲一句话。
第一位举手咧，佢话我要讲一句话。
他说刚才我提了一个意见。
佢话刚才我提嘅一个意见。
某某弟兄，也有新的表达他的意见。
啊，另外一位弟兄咧，又表达佢一新嘅意见。
我认为他的意见比我的好，所以我收回我的意见。
我觉得他表达的意见比我更加好，所以我收回我头先讲的。
我们一起来跟着他所提的意见来进行教会的工作。
我们一起跟着这个弟兄所提出的意见 去进行。
这是生命。
这个是生命。
这是生命。
这个是生命。
我教会一位很年长的长老，他已经退休了。
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年长的长老，他说
在他退休的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教会的长执会。
他说这个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教会的长执会。
他说我预备要跟你们讲下面这句话。
我预备要跟你们讲以下的一番话。
我听了以后一直到今天都不会忘记。
我听了之后一直到今日我都不会忘记。
他说各位弟兄姐妹。
他说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
他说我们常常一起开教会的会议。
他说我们时时一起开教会的教会的会议。
我们讨论很多的事情。
我们讨论很多的事情。
我们表达很多的意见。
我们表达很多的意见。
非常的好。
非常之好。
但是我要告诉诸位。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听。
当你还在会议中的时候。
当你是在一个会的中间的时候。
你诚恳地表达意见。
你诚恳地表达你的意见。
这叫做奉献。
这个叫做奉献。
会议结束了。
会议结束了。
事件决定了。
事情已经决定了。
你出去以后。
你出去之后。
出了这个门。
你出了这个门之后。
再表达意见。
再表达意见呢。
那叫做论断。
那就叫论断。
哇，这个很有意思。
讲得很有意思。
各位你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怎样？
这是智慧的言语。
这个是智慧的言语，
我一直放在心里，
我一直摆在心里面。
我常常对教会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参加被选为新的执事加入长执会的时候，
我时时对一些年轻的被选为长执的加入教会同工，
他们加入的时候，他们常常就说我们不敢开会。
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经常都不敢开会。
我说为什么不敢开会？
我说为什么你不敢开会呢？
他说有时候觉得没意思。
他有时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说为什么觉得没意思？
我为什么觉得没意思呢？
他说因为都是那些 senior 啊，比较有经验的长执表达意见。
他说都是这些比较有经验的长执表达意见。
他说我们好像那个橡皮图章一样。
他说好像我们这个是橡皮的图章一样。
我说你的观念错了。
我说你的观念是错了。
要改变。
要改变。
我说也许你没有讲话。
我或者你没讲话，
也许你没有表达意见，
或者你没表达意见，
但是你听他们怎么表达意见，
但你听他们怎么表达意见，
你看他们表达意见的态度，
你看他们表达意见的态度，
以及他们说话对其他人的尊重，
以及他们讲话对其他人的尊重，
你要学会这个，
你要学会这样东
西，以后有一天，
以后有一日，
当你在执事会里面讲话的时候，
当你在执事会讲话的时候，
要这样讲，
那就要这样讲，
这是一个传承，
这个是传承，
这是一个教会合一的传承，
这个是教会合一的一个传承。
我常常对弟兄姐妹们说，这些核心同工，我对他们说，要放下自己，
我成日同教会嘅核心同工话，你要放低自己。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有唔同嘅意见，
要先有够的祷告，然后再来讲。
我哋有足够嘅祷告，然后我先再讲。
各位，面对合一是有挑战的。
各位，面对合一是有挑战的。
那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教会不是我的。
教会不是我的。
教会也不是你的。
教会都是你的。
教会是主用他自己的宝血和重价买赎回来的。
教会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重价买赎。
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进在教会里面比较热心的人，包括全世界的传道人在内，想要在教会中有所谓的权柄。
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危机呢，就有一些有一些特别是全世界侍奉或者各方面侍奉人呢，就在教会里面想做一些的。
我常常对神学，我在神学院教他们教牧啊，我对他们说，
我在神学院里面教神学生的时候呢，我经常跟他们说，
不要去争那个权柄，
不要去争那个权柄，
权柄不是你争得到的，
权柄不是你争取回来的。
上海人讲真的不香，上海人说、
哦、
真的东西不香的，
他说争的东西是不对的。
大概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炒的吧。
可能上海人喜欢吃炒的东
西。真的不香，
真的不香的。
属灵的权柄不同于世上的权柄，
属灵的权柄是不代表不等于世上的权柄。
世上的权柄是因着你的位置而有的，
世上的权柄是为了你们的位置拥有争取的。
如果你是一个银行的经理，
如果你是银行的经理，
你可能被银行授权多少钱之内你可以放款贷款，
你可以为到银行授权给你有多少钱呢，你就可以贷款。
如果你是比较高一点的副总经理，你又有更大的职权。
如果你是高级一点的经理的时候呢，那你就更加大笔的钱你可以贷款。
如果你是总经理，当然你有更大的职权。
如果你是总经理的时候呢，就更大的职权。
所以你能够有批准核准多少的贷款，是按着你的地位，这地位是你的权利。
所以你可以批准多少钱的贷款呢，是按照你职位而言的。
这是世界，
这个是世界，
这不是教会，
这个不是教会。
你绝对不能说哦，我是执事啊，所以我有这个权柄。
你不可以说我是执事，所以我有这个权柄。
哦，我是长老嘞，
我是长老。
我是牧师，
我是牧师。
我是主任牧师，
我是主任牧师。
属灵的权柄是从谦卑来的，
属灵的权柄是由谦卑而出来的。
属灵的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
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出来的。
当你有权柄的时候，是当你如果有权柄的时候，是因着你的谦卑而得着的权柄，那是好的。
当你有这个权柄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谦卑得到你的权柄的时候，那是好好的。
当你有权柄的时候，你不要用这个权柄。
当你有权柄的时候，其实你不想要权柄，
不要用这个权柄，
你不要任用你的权柄。
你用你可能会失去，
当你用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
这是很奇妙的，
这个很奇妙的事，
这是一个属灵的事，
这个属灵的事。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那个合一的合一的这个坚持是我们第一的坚持。
这个教会里面合一的坚持是我属灵的坚持。
但是合一的道路是有许多的挑战的，
但合一的道路有很多的挑战。
我觉得是有几方面让我们一同常常学习，然后可以把我们带进更美更好的合一里。
我觉得有几方面，当我们一起学习，令我们更加进入更美更好的合一里面。
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饶恕。
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饶恕。
饶恕是一个真的很难的功课啊。
饶恕真是一个很难的功课。
如果一件事情要到饶恕，那一定是到里面了。
如果这个事情要到饶恕的话，真是很入心的了。
主耶稣曾经跟彼得曾经问主耶稣说，若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
彼得曾经问主耶稣说，当我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饶恕几次呢？是不是七次呢？
这就是彼得当时他以为自己不错了，
就因为那时彼得觉得自己那时很不错了。
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的。
因为旧约那时犹太人不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得罪你，第一次饶恕他。
如果有人得罪你一次呢，就饶恕他。
第二次饶恕他。
第二次呢，亦都饶恕他。
拉比的教训是第三次还要饶恕他。
拉比的教训是第三次呢，就要饶恕他。
第四次呢？
第四次咁又点呢？
这叫做以色列战斗机就起飞了。
呢个系啊，以色列嘅呢个就起飞啦。
就把巴勒斯坦这边到处都炸了。
就将巴勒斯坦到处都有炸了。
这个阿拉伯这世界有时候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赎罪日，所以利用那一天来攻打以色列。
阿拉伯人知道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什么叫赎罪日，他们就用那个时候就 去攻打。
所以犹太人的拉比就对他们说忍耐。
所以犹太人拉比说我们要忍耐。
忍耐。
忍耐。
其实里头没有饶恕。
其实里面没有饶恕。
他等着他再来。
他等着再来。
再来。
再来。
我就可以起飞了。
那我就起飞了。
所以彼得说，主啊，饶恕七次可以吗？
咁所以彼得话，主啊，我饶恕七次可以吗？
主耶稣说不是七次。
主耶稣话唔系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系七十个七次。
意思就是不要去算。
意思就话唔好去计。
饶恕是不再计算。
饶恕唔系在乎于计算。
当我们扳我们的手指在计算的时候，那不叫做饶恕。
当我们用我们的指头在计算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叫饶恕。
饶恕也是不再远离。
饶恕也都是不再远离。
啊，我怕你了。
我怕你了。
我跟你一起开会，我怕你。
我跟你一起开会，我怕你了。
啊，你讲话有道理，我没有，我不会讲，我讲话就不够清楚，但是我怕你。
我怕你了，你讲话很清楚，我讲话不清楚，那我怕你了。
所以啊，以后有你就没有我。
以后有你就没我。
啊，所以你从这里来，我就从这里走。
所以你在这里来，我就在那边走。
我跟你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我跟你保持距离以确安全。
这不叫饶恕。
这个不是饶恕。
这不叫饶恕。
这个不是饶恕。
当我们心灵里头觉得有人得罪我，我却要该怎么样来回应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我心灵里面觉得有人得罪我的时候，我想想我怎样去回应的时候，这个很大的挑战。
圣经的真理是很清楚，要饶恕要爱。
圣经的真理很清楚，要饶恕要爱。
爱和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这个爱是一个总纲。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其实很难，对不对？
其实很难，是不是？
在你我的心里。
在你我心里面。
有一个监牢。
有一个监狱。
有一个监牢。
有一个监狱在里面。
我们常常把有一些人关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常常有些人呢，在这里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他今天跟我开会的时候讲了一些得罪我的话，关起来。
他今天开会的时候跟我说得罪我的话，我将他、
下礼拜他对我不错，放出来。
下个礼拜他不错，说得我就将他
又得罪我，再关起来。
又得罪我，又再锁起来。
今天我的孩子今天不听话，关起来。
咁我仔女咧唔听话啦，我真系关起嚟。
啊，今天我的同事在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得罪我，我把他关起来。
咁我同事讲一个唔应该讲嘅话，得罪我啦，真系关起嚟。
所以我这个监牢常常开开放放的。
所以我入边个监狱咧成日开开放放。
各位，你把谁关在里面？
各位，你将边个关喺里面咧？
谁真正的被你关在里面？
边一个真正嘅被你关在里面呢？
是那个你认为得罪你的人吗？
是这个得罪你的人呢？
他根本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你也没有告诉他。
你都没有告诉他。
你有没有对他说我把你关在里面？
你告诉他我将你关在里面了。
但是有一个人被关在里面。
但有一个人被关在里面。
就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我们把我们自己关在里面。
我们将我们自己关在里面。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关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得自由。
当我们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得
我们没有释放，
我们没有释放，
我们不能与人同工，
我们不可以同人同工，
我里头总是有很多的疙瘩，
我在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不开心的东西，
不开心不快乐，
又不开心又不快乐，很难过，
我看到很多的事情都不顺眼了，
看到很多东西都不顺眼的，
好像太阳都不会出来，
好像太阳都不会出来，
是的，我们是这样的软弱，
是啊，我们就是这样。
但是上帝的爱和上帝救赎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更新的工作是把我们从这中间带出来。
但是上帝我救赎的恩典就是要将我们在这事情里面将我们释放出来。
今天太多的时刻，如果我们的眼目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出不来。
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将所有的东西眼目即摆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出不到来。
你晚上睡觉前你跪下祈祷的时候，你非常的痛苦。
夜晚黑你睡觉之前祈祷的时候，你祷告非常的痛苦。
神的爱 神的救赎是要把我们这中间释放出来，
神的爱是将我们里面释放出来。
如果我们看见主的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合一，
如果我看到神的教会最大的需要是合一的时候，
那我们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对上帝说拿掉我的自己，
跟神说将我们拎走，
愿意把自己更多的俯伏的来到主的面前，
更愿意的将我自己俯伏的更多的在神的面前。
在我们整个的侍奉的里面，
你在整个侍奉的里面，
我觉得还除了饶恕以外还有一些要学习的功课，
除了饶恕之外我还有其他其他需要学习的功课，
谦和
就是谦和，
谦卑
就是谦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论怎么说这是主耶稣一直教导我们也是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无论怎样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时时要教导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一件事。
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刚刚以弗所书这里说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
刚才以弗所书这里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
各位谦卑不是懦弱，
各位谦卑不是懦弱，
懦弱的人没有立场，
懦弱的人没有立场，
谦卑的人有立场，
谦卑的人有立场。
懦弱的人他可能随风飘去，
懦弱的人可能是随风飘流，
好像糠皮被风吹散，
好像糠皮被风吹去，
但是我们却不是如此。
但是我不是这样，
一个谦卑的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谦卑的人好像一棵的树站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他并不讲很多的话，
他不是讲很多的东
西，但他总是站立在那里，
但他总是站立得稳，
像那棵树一样，
好像那棵树一样。
他站在一个准确的地方，
他站在一个准确的地方，
他站在溪水旁，
他站在溪水旁。
谦卑是一个不断要操练的功课，
谦卑是一个不断要操练的功课。
谦卑的人眼目看着主自己，
谦卑的人也都不会说眼目看着自己，
谦卑的人体恤别人的心肠，
谦虚的人体恤别人的心肠。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的光景，
我常常看教会弟兄姐妹的光景，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反应是哎呀这个真的是他为什么这样和那样呢？
我们的反应说哎，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之所以可能成为这样或那样的那个可能的背景，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的时候是因为有他自己的原因。
若我不是蒙恩我可能还不及他了，
如果我不是蒙恩的话我可能看不起他，
我需要求主把我隐藏在他的里面，
我求主要将我隐藏在里面。
当我越隐藏的时候，
当我越是隐藏的时候，
我发现主在我身上有一些工作，
我发觉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工作。
合一的路是很大的挑战，
合一的路是很大的挑战。
饶恕谦和还有我要讲的是透亮，
谦虚谦和另外我讲的就是要透亮，
透亮
透亮，
好像那个那 overhead projector 那个 那个透明的那个纸一样，透亮。
透亮就好像投影机个透亮影出来咁样。
它是那样的，自然就可以把所有的里面的东西就打出来了。
投影机好自然嘅，将所有喺上面嘅嘢咧就即系打出嚟。
我们必须承认。
我哋必须要承认。
我们里头是有诡诈的。
我哋里面系有诡诈。
我们里头是自私的。
我们里面是自私，
我们对主的工作和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说是这样，可能我们心里头有另外的思考。
我们对神的工作的事情我们说讲是这样讲，但其实我心里面有另外的思考。
我要求主帮助我，
我要求主帮助我，
在我所有的同工的面前，
在我所有的同工的面前，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可以经过可以经过考验的，是透亮的。
我所讲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话可以经过考验的，是透亮的。
不单这当然绝对不是 谎言，
当然不是这个谎言，
但是我也绝不闪躲，
但系都唔系话乱讲嘅。
也不是讲走一个偏偏的偏边上的偏锋的路。
亦都唔系走一个喺路嘅好偏嘅一个路。
我要把我自己，包括我的软弱，都透亮了。
我要将我自己，包括我软弱，都透亮。
我觉得教会的这个整个的侍奉的里面。
我觉得我教会，我喺教会整个侍奉里面，
如果我们透亮了，有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个点，那就是仇敌无法工作。
但系透亮有一个极大一个重点咧，就系话敌人咧无法嘅去攻击。
撒旦是在黑暗中工作的，
因为撒旦黑暗里面工作嘅。
我们中间若有黑暗，他就可以工作。
我当中有黑暗嗰时，佢就可以。
若是我透亮，他就跑了。
当我哋透亮嗰时，佢就会走了。
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是要教我们能够透亮。
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做工作嗰时，系要我哋透亮嘅。
我也要说，这其实是我们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软弱是害怕透亮。
我都讲到呢个系我另外一个心里面一个挑战，就系话我哋嘅工作，我哋心里面是害怕透亮。
因为我不愿意让人知道我的全部。
因为我唔愿意俾人知道我的全部。
我要保留一点。
我要保留。
多保留一点。
多保留一啲。
那样子我有安全感。
咁就有多啲嘅安全感。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安全感。
其实唔系真系安全感。
其实那是你心中的恐惧。
其实心里面嘅恐惧。
透亮是宝贵的。
透亮系宝贵嘅。
透亮是一个成熟丰满的一个生命的表明。
透亮是一个成熟丰满的人生命的表现。
最后我要说，合一中间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我最后讲，合一的中间的其中一样东西，一个很大的
就是舍己。
就是舍己。
己真的很难舍。
己真的很难舍。
真的很难舍。
己很难舍。
我们常常说愿意为主舍命。
我们常说我们愿意为主的舍命。
我觉得先学舍己再说舍命吧。
我觉得就先学舍己再学舍命。
有人说那不一样。
有人说不一样的、哦、
他说舍命一次就解决了。
他说舍命一次就解决了。
舍己是一辈子的事。
舍己是 一世要做的。
哎，这也讲得好。
那你讲得很好啊。
但是舍己真难，不是吗？
就是舍己真的很难，是吗？
我们会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掩护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要各样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掩护去保护我们自己、
啊、我用很多很多的方法让我这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
我用各样的方法将我这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
我把它包得很好。
我将它包得很好。
把装饰得很美。
装饰得很漂亮。
其实我里头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今天我需要把这个己放下。
我觉得今天我要将这个己放下来。
什么叫做舍己？
什么叫舍己呢？
主耶稣所说的这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主耶稣说，当有人要跟从我时，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什么叫做舍己？
什么叫舍己呢？
就是拒绝自己。
舍己就是拒绝自己。
拒绝自己的喜好。
拒绝自己的喜好。
拒绝自己的兴趣。
拒绝自己的兴趣、
啊、你说这个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哇，那好，没人性的、哦、
其实这个舍己不是说要我们落在一个没有人性的跟随中。
其实舍己不是说落到一个没人性的跟随里面。
神造我们，
神造我们，
按着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
是要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
给我们自由意志和思想和判断，
叫我哋有自由意志、思想同埋判断。
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成为神嘅儿女嘅时候，
我们当然是要做出一些选择。
我当然系做出一啲嘅选择。
当我们选这个，当我们对某一些事情要做出选择，是要做舍己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做出一个选择。
当我哋有啲事情，我做个选择舍己嘅时候，其实我真系做一个选择。
是选择自己还是选择神？
就系选择自己或者系选择神。
荒漠甘泉一开始头几篇里面就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
荒漠甘泉一开始前面几篇就讲一个很宝贵的说话。
他说信心就是选择神。
他说信心就是选择神。
以前我读过一本书。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
中文的翻译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
中文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
英文应该就是 In His Steps。
英文是 In His Steps。
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讲一件事，
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讲一件事，
活在神主，活在主的面前，
就是活在神的面前，
把每一件事情都带到他的面前，
将每一件事都带到神的面前，
而且每一件事情问主说，主耶稣，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做？
每一件事你都问主话，主耶稣，如果是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我知道主怎么做，我就放下我的意见和做法，我就按着他的做法去做。
如果我知道主耶稣怎么做的时候，我就放下自己的意见，跟随主的方法去做，
就跟随他的心意而做，
就跟随他心意去做，
跟随他的步伐而行，
跟随他步伐去行走。
如果今天他要我做的是这个，我就做。
如果今天他要我做这个，我就去做。
他要我做的不是这个，我就不做。
如果他不是要我做这个，我就不做。
在我的生命中，我觉得舍己不单是说不做什么事，不单是说不做什么事。
我觉得今天舍己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什么事，
更是要放弃什么事。
那是就更加说要放弃什么事。
不做不等于放弃。
不做不等于放弃。
不做可能你在等另外一次机会去做。
不做的话，你可能等候另外一个时机去做。
放弃就是真的不做了，
放弃就是完全不做。
不放弃是难的，
放弃是很难的，
因为你可能会要把自己里头的那个东西摆下，
因为放弃就是要可能要将自己里面的东西摆下来，
这叫舍己，
这个就是舍己。
神不会说要我们舍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空空什么都没有了，不会的。
神不是叫我们说将我们舍自己之后，我们空空什么都没有了。
当我们把自己该舍的舍了的时候，上帝一定按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充满我们。
当你按住应该要舍的东嘅嘢嘅时候，放低嘅时候，神就按住佢嘅按住佢自己恩典咧，丰丰满满俾我哋。
有诗歌说，他夺去的，他以他自己来代替。
有诗歌话佢夺去了，但系以佢自己嚟代替。
饶恕，
饶恕，
谦和。
谦和，
透亮，
透亮，
舍己，
舍己，
这些生命的功课，
一定是生命的功课，
是带来教会合一的祝福的路，
是带来教会合一的路，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乃是基督。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啊，
亲爱的天父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祈祷，
我们在你面前祈祷，
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奉献给你，
将我自己再一次交托奉献给你，
求你塑造我们，
求主你塑造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建立你的教会，
坚定你的教会，
求你自己得着你的荣耀，
让你自己得到你自己荣耀，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